亲爱的家人早安，我们今早要进入到传道书第九章。在整个第九章当中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在讲把握。你怎么会去把握，让这个把握你人生的态度成为我去面对一切未知的过程当中，在神的恩典里面可以找到一条出路。在整个第九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，那边就讲到你可以不用知道你未来的定期，你可以不用知道将来，你甚至是可以不用知道结果，但是在这一切虚空之下，我可以做三件事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，在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中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作为都在神的手中，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。人不能知道，那个前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等候，都在我们的前面在等候，就等于未来在我们的前面在等着呢，等着我们呢，或爱呢，或恨呢，或死或生，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。你唯一只能够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。你怎么去把握这件事情，就是说你只要知道所有事情都在神的手中。其实在传道书那个时候啊，当时的犹太人经历整个国家的一种衰败了，大卫王朝那时候是最丰盛最强盛的时候，在所罗门之后就开始不见得衰败，甚至是到未来的时候被亚述帝国给灭亡啦，甚至是被巴比伦帝国给灭亡啦，那整个国家就被沦落到波斯的手上，经历将近这70年后被掳归回。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能够去明白到一件事情，在读传道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明白，其实对于将来我们都是毫无认知毫无把握的。所以其实有很多归回的人，他们仍然过着得罪神的生活，在整个黑暗的环境当中，传道书的这一段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不知道将来是好是坏，我们不知道将来是福是祸，但唯一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什么？把我们自己一直交在神的手中，这就叫做前面，这就叫做等候。在我们今天2023年，很多人都说2023年经济会不好，2024年会更糟，可能会有更多的地震啊、灾祸啦、战争啊、或者是有天势啊、人为的一些的破坏。面对整个慌慌不定的整个国际的局势啦、政府的决策啦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属神的人，我们的未来都在神的手中。我们没有办法借着自己去掌控，或者是借着自己的努力哈，我们能够去什么趋吉避凶啦、经营我的未来啦。其实你一定要知道一件，就是一切事情都在神的手中。你从第二节就可以看到，凡临到众人的事也都是一样，那个一样就是说什么，不管你是好人坏人，洁净人不洁净人啊，献祭的不献祭的，好人罪人，信主的不信主的，启示的怕启示的啊，献祭的或不献祭的，属神不属神的人，依靠神或不依靠神的人，我们至终的结局都是什么？死亡。但是面对死亡，我们的结局可以不一样，那就是你在今世活着的时候，我的生命有没有基督的掌权？在今世活着的时候，神有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留下他所建筑、他所建造的一个记号？所以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看到，哇，反正大家死都一样了，唯一差别的就是活嘛。活着的人差在哪里？就差在活的时候我们哪里不一样？当然了，我们活，我们将来的结局都是死，但是我们活的时候可以不一样，因为我的活死后有永生，你的活死后不见得有永生。再来，我在这地上活的时候，我竭力的要主，我死后有奖赏。可能你活的时候过着非常快乐，但你死的时候将来要面对这是审判。只看待今世的话，我们将来的结局都一样。但我们放眼永恒的将来，我今世活在神的手中， 我的永恒的将来就与你完全不同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为什么要操练谦卑？为什么要操练顺服？为什么我们要操练在环境当中那个忍耐？在所有人都在虚假的时候，为什么我要操练信实？为什么我要操练诚实？为什么我要操练友爱？别人都在相咬相吞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仍然要操练舍己？那是因为我们今世活的跟别人不一样，死我们通通都要经过，但死后的世界，死后的永生，都取决于我们在今世怎么过。所以你看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好像都没有分哈，我们的命运都相同，将来的结果都是死亡，管你有没有信主，管你有没有没信主，反正结局都一样。哎，那就没差了，那都倒不如今世过得快乐一点。No， 你如果就是因为知道今世我们的结局大家都一样，死都是一样的，那我要经营的就不是今世，我要经营的就是来世跟永恒。你的思想观要改变了，反正人人终究一死嘛。神明也说啊，好死不如赖活着嘛，死活着的狗比死掉的狮子还更强嘛，对不对？活着的人还比较有用一点，那终究还是死啊。那就趁着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把你的一生，把你的婚姻，把你的人生，把你的工作，把你今生会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主的手里。我怎么在我的身上，在活着的时候活出主的样式？该谦卑的，该柔和的，该饶恕的，该赦免的，该给予的，甚至是我能够去帮助的，你就今世好好活出基督的样式嘛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死亡来到之后，我们的结局将会有很大的不同。第二件事你要去做的，在第七节，在第十节，第七节到第十节，怎么去善用这个虚空？哎，很多都很虚空哦。那你要怎么去善用虚空？虚空不是就叫你说反正都虚空嘛，反正就随便乱过也没有关系。你去看看怎么去过虚空。你先看第七节，虽然在日光之下人活着欢喜快乐得着神给我们那一份就最好，若我们不好好的去把握，死了就永远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去过虚空？你去看去虚空怎么去享受神的喜悦。第八节，怎么让你的衣服常洁白，头上不缺少膏油？这就是在虚空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到的一件事情。还有，怎么去经营你的家庭生活，让你的妻子，让你的孩子快乐？第十节，在你所当做的事情竭力去做。在虚空的过程当中去经营你的家庭，在虚空的当中去尽力你的工作，在虚空的之下怎么去活出神对你的喜悦，怎么去照顾自己的健康，这个是我们能够去，至少我们能够去做到的事。怎么去经营我的自己，怎么去经营我的人生，怎么去经营我的家庭，我的工作。这里的经营不是说哎呀，那我就竭力的经营在这世界咯，那经营在钱财咯，那我就竭力的去经营我人生所渴望所要拥有的，爱吃什么就去吃，爱喝什么就去喝。第八节哈是整个第七节到第十节把握虚空的一个关键点，就是活在圣洁里以及活在膏油里。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我们吃喝哈，我们就失去了连与主。有时候我们在虚空的日子，我们好好的经营家庭，让我的妻子快乐，让我的儿女快乐，我们就失去了从神而来属天的膏油。我们常常都以为侍奉才要膏油，一个服侍主的人才会要求圣洁。哎呀，我们常说主啊，让我圣洁，让我有膏油。你所想到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信仰生活、宗教生活或服侍生活、教会生活。但第七节到十节全部都是在讲日常生活、婚姻生活，甚至是你的职场生活。那怎么在你的职场生活里面，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在你的家庭生活、亲子关系里面，你常常向神寻求膏油，寻求一个洁白的衣服，就是什么？我的生活，手所做的、脚所行的、口所说的、眼所看的，都是圣洁， 与主的圣洁有份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不容易了。那怎么让自己一直与神的圣洁有份？那你就要回到第一点，就是说我的未来在神的手中，那么我的现在也在神的手中。你的眼目有没有跟神立约？我的眼目有没有不被情欲所霸占？我的手有没有与神立约？我的手不做那些让神的名受羞辱的事。我的嘴有没有与神立约？我的嘴行过割礼，我的舌头要说出颂赞、尊荣、赞美、造就人的好话。我的耳朵有没有活在圣洁里面？我不去听人的八卦，我对于人的隐私没有好奇心。我对这世界上的事，我喜欢听财经新闻，我喜欢听政治新闻，我喜欢听那个什么什么娱乐新闻。你的耳朵真的要为主行个割礼，不是说叫你没娱乐不关心世事，而是说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求主为你的耳朵做一个过滤。所以我的五官，眼睛所看的，鼻子所闻的，嘴巴所说的，耳朵所听的，我的感官所感知的，我的手所做的，我的脚所行的，我心里所想的，我意志所决定的，我情感所爱的，在这个虚空之下，我一定要与神的圣洁有份。圣洁是什么？就是帮助自己常常提醒我是一个被神分别为圣的人。人家在追剧你也追剧吗？人家贪爱钱财你也贪爱钱财吗？人家说谎你也说谎吗？人家唱着世界的流行歌你也跟着那些世界的那种男欢女爱吗？你一定要分别为圣啊，不是，是基督徒过的生活跟非基督徒过的生活一模一样，我们只是差在礼拜天有去教会而已，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。膏油代表我这个人即使在环境的当中受压，膏油就预表我遇到痛苦的事情，膏油就预表我遇到那些让我伤心流泪的事情，膏油就预表我遇到那种我人生我很想逃离的环境，我很想要摆脱的人事物，我仍然为神的名我坚持站立，我仍然坚持留下来，我仍然坚持要喜乐，我仍然坚持要圣洁，我仍然坚持要正直，我仍然坚持要有爱，我坚持要良善，我坚持要忍耐。亲爱的家人，膏油就是这样下来的。我的头上不缺少膏油，不是只在我的服饰上而已。我在我妻子相处关系的里面，有时候跟妻子吵架，跟先生闹别扭，有时候跟孩子有摩擦，有时候跟我的同事，跟我的主管，我有压力，我有痛苦，有时候跟我最亲爱的家人，跟我的爸爸妈妈，跟我的兄弟姐妹，我们在观念上面我们有很大的难处和挑战。你要有膏油啊，膏油是可以撑断一切的恶，膏油可以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胜有余，膏油就使我能够有智慧，在忍耐当中有智慧，在谦卑当中有智慧，在顺服当中有了智慧。亲爱的家人，虚空怎么去把握？就是在这一切的虚空的里面，我仍然坚持的相信我与基督的圣洁，我与基督的膏油连在一块。第三件事情你要去问，就是说我怎么去把握在环境当中的每一个变化跟改变。这就是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，你有一个智慧的心去知道什么叫做机会，而且你走在神的时间表里面，你不是去忙乱的，你不是去混乱的，你是能够走在一个神的时间表里面，在每一个机会当中，每一个危机的里面，活出神的大能，活出神的大能。你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，转念，快跑的未能赢啊，力战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粮食，明哲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机会，十二节，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鱼会被抓住嘛，鸟会被抓住嘛，祸患来的时候人也会被抓住嘛，这在讲危机。十一节十二节就在讲机会跟危机到来的时候，你怎么有神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有一个突破。所以十三节到十八节就在讲智慧啊，你看十三节智慧广大，被围攻的时候我有智慧，对不对？ 但你的智慧可能往往在一次事件当中就被忘记了。人最可怕的就是危机过了哈，受伤过了就忘记自己是怎么受伤的，伤好了就忘了伤疤哈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十三节到十八节就提醒我们，在机会到来的时候，在危机到来的时候，你怎么有从神而来属天的智慧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危机。有时候会想，主啊给我好的机会，主啊给我开门，主啊你让我有一个被 promote 被提升的机会，主啊你让我有一个在这个婚姻当中一个转换的机会，突破的机会，亲子关系上面有突破的机会，在我的信仰上面有个突破的机会。但是这个机会往往是用危机的方式到来，痛苦的方式到来，可能是用祸患的方式到来，风暴的方式到来。你会觉得讲说，主啊我不祷告还好，怎么一祷告更糟？主啊我求的是好的婚姻关系，我求的好的亲子关系，我求的是婚姻有一个好的结果，我求的是工作有个好的结果，怎么你给我来的是什么？夫妻吵架，甚至是夫妻吵到几乎要离婚，亲子关系几乎要决裂，甚至在工作上面我可能会我被 fire 了，我被解聘了，我找不到工作。哎呀，我多么渴望我人生有好的境遇。叫信主嘛，既然要信主就是解决困难嘛，信主就是要找到这人生的解答嘛，怎么信主之后更多的难处啊。亲爱的家人，十三节到十八节就是我们的写照嘛。哎呀，主啊救我，主啊帮我，主啊带领我。但是呢，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，是不是？智慧胜过勇力，但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宁愿有大能有力的人来帮助我，我也不要走过这一招苦痛的这一招啊！我宁愿上帝快快的解决我的困难，上帝快快解决我的危机，上帝快快解决我的困难，而不是让我在那边一直摸索，在那里等候，在那里仰望，在那里赞美，在那里感恩，在那里相信神的带领。那环境都没改变啊，痛苦的要命，神你快一点好不好，神你快一点好不好，倒不如有个大能有力的人来帮助我。神的解决办法往往是把我们带往智慧的生命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看见我的生命被主给塑造建造，使我的信心，使我里面的圣灵的果子可以长出来，这才是永恒啊。人往往在乎的是神有没有解决我现在的困难，但神的眼光常常是帮我们建造未来的体质，你可以在永恒当中生活的体质。困难是为了让我们属灵长出肌肉来，困难是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宝贵，比能坏的金子还更加的有价值。困难、痛苦、摩擦、冲突，都是要让我们这一个人越发的活出从神而来的荣光，是一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。亲爱的家人，如果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信主，也跟那些信其他异教的人啊，望天啊，问天，求神，拜佛的人一样，神啊解决我问题，神啊使我昌盛，是啊，神啊我家只要好，儿子好，婚姻好，赚钱好啊，我就快乐了，满足了。这样的家人啊，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我们做这些事，基督要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要叫我们与神的荣耀有份，与神的性情有份，我们能够起来治理这个时代，我们能够在千年国的时候将一切的神的公义彰显出来，彰显神荣耀的宝座，而不是叫我们只是今世过得好就好了。所以为什么智慧常常不被人给在乎，就是因为智慧一解决问题了，智慧就没有人在乎了。我们不在乎在这个功课上学到什么，我只在乎现在危机过去了，哎呀我要去过我原来的生活了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叫做没有把握机会跟危机，我们仍然活在虚空，活在愚昧，活在今世短暂的这种的快乐跟小满足里面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在读虚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找出里面的智慧，就是一切在神的手中，我怎么好好把握今生。第二，我一定要学会到在我今生的道路的上面，我怎么学会到与神的圣洁，神的膏油做连结。第三， 环境的困难到最后解决之后都是虚空，关键就是我有没有学到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智慧活在我的心里，神的国在我的心里，基督掌权在我的里面，这个才是传道书为什么要需要我们学虚空这个正道。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，在你今天的生活的里面活出高油，活出圣洁，活出智慧，以及活出在神在我们里面那个信心的把握来。阿们。